因为刚才在找一个资料，找一个跟佛法说关也没关的45次的资料，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会计叫现金收付制，有没有这个？
有。
我不知道，我现在要知道，因为宗教法跟一读通过里面有没有这个一个东西，那权责发生制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个会计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我这就先牵扯到关系到整个宗教的问题，这是琐碎事，但说来也颇觉得无奈啊。几年就来一次，又要立宗教法。然后为什么要立宗教法？先进国家没有人再立宗教法了，因为你管不到。那我们就喜欢立，而且我们有些人就很喜欢去鼓励政府立这个法。我们当初那个建筑寺庙条例本身就是违宪的，已经大法官已经解释是违宪的。那为了取代这个违宪的法，就要找一个法。那当然很多人各有打算了。那这个已经挡了好几年了，挡，现在又要立。我参加好几次，我说政府的想法，他就认为他能管你，他整个重点就是控制你的钱啊，就是怕你钱怎么用，就是整个考虑这个。这里面牵扯到一种对宗教的无知啊，我们政府有些东西啊，当然在座要是有政府官员，抱歉，我不是讲你。就像当初我在读哲学的时候，我们经济部委托一个考试的单位办那个选人才，那选有关考一些文科的人，结果他经济部那就历史系中文系地理系什么系都可以，就是哲学系不行，为什么不知道，可是明明哲学系如果从在文学院里面来讲，哲学系反而比较有关联，为什么？因为他研究很多经济哲学，哲学其实涉及很广，科学哲学也有。我们的很多在主管全国的这些官员，他们本身并没有很充分的认识，包括我们现在要设定宗教，他对宗教不了解。好，他说有一次我在立法院的公听会，我们就谈，他说我们只是管世俗法，但属于灵修这一方面不行。我说在宗教里面这两面是拉不开的，我们先问他的灵修的部分你能管吗？当然他没办法管了。他说我们只管世俗。我说那宗教里面世俗跟灵修能不能分开？分不开。我说你立这个法，我可以一切都如你的法，但我可以是非法的，我可以随便做一个宗教，立一个目的事业，就是我们的所有财产80%就交给我们的教主去发天酒地，以便了解民间疾苦，你能怎么样？我们教主刚降，我们的神刚降门下来要我们这样做，你拿科学去检证，你宋七力到现在都还没搞定呢，对不对？是不是这个灵修的部分？所以先进国家没有人在定这个了，他们最多只是说政教分离啊，是不是？他就有尊重你。那要管理宗教，是不是都不要管？有啊，有刑法、民法，你该管的就去管了、啊。我们台湾就是法律很多，就是不执行而已啊。沿路招摆乱贴一通，照理讲很多都违法，就是不管了、啊。管的都是老实人而已啊，是不是？罚太多了，我们 我们现在台湾乱，乱的都是那些学法人在乱，是不是？是那种法治精神的缺少。那你管，你管宗教有什么，怎么会管法？是不是？那现在就是又要来管。他们认为说，利益很清楚，就是说，因为你们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你们要，你们做慈善事业的人就这样，寺庙一定做慈善事业吗？假如我的钱是跟你讲说我要来自社会，我跟你讲我要募款来帮助做某些慈善事业，我如果对外是这样承诺，我接受你的监督。但我们今天寺庙，我们来到寺庙，寺庙对众生是一种教育，是一个净化。这里面我们的慈善事业和你讲的纯粹靠金钱的慈善事业是不一样的。就像我父母照顾小孩子，小孩子不要因为拿到父母的钱而去报税的。孩子恭敬父母，父母不要说拿了一点父母的子女的供养就必须要去报税。这里面还有很多属于修行的部分，它不低就是你讲的那个狭隘的那种慈善事业。再过来，绝大多数的寺庙根本没有能力，根本不需要。我就讲说我们没有那种必要。他说你拿到了政府的免税，我拿你什么免税？我 一年总共花的钱都还，像我们的寺院 一个月花不到2万块，好几个人就不到2万块。税你要拿，退你要不要退？很多东西就只往这边想要管，想要管，想要管，竟然连寺庙的财产，就是当初内政部本来讲说寺庙的财产的处分一定要政府同意，这根本就违宪。而且这个道理是大法官已经解释，曾经有一个寺庙发生这个问题去解释，已经说违宪了，他还照做，不知为什么。那现在就又来一趟了，他一趟，这个是世间工业啊，没办法啊。我老实讲，以我们来讲，我们根本管不了。我们懂得知道怎么去用，顺着法来用法来保护。可是很多地方不懂，很多不懂。像比如说，我们寺庙有一次去地方政府跟他讲说，这个寺庙已经盖很久，过去没有登记。那照法令来讲，只要补登记就可以。我们就问他说，怎么办登记让他？符合民意，我们那个伟大的政务官员跟我们讲说，打掉重建嘛。嗯，好聪明，怪不得以前有人开玩笑，就是脑袋要坏的哈、哦，要去换脑的时候，找建筑师、工程师啊、哦，只要10000块就好，因为那个脑拿来都没什么好用，因为折旧太多，用太多。换个公务员的哈，要50000块，因为那个全新的，没用过。当然，现在的公务人员不是那么简单的，现在公务人员很辛苦。我们要讲的是这种不用脑筋的人。那还有一次，我最早期的出家僧团，我们去跟他报信徒大会、信徒名册，结果我报上去，他就跟我退回来，就说：“你怎么都是出家人，至少要一半在家人。”嗯，我说没有这种法律啊，但我那时候刚，我也不知道，我想没办法，就因为我们僧团没有在家人了，都出家人啊，我就跟我们那个僧团，不然你们有一半的，拜托用你们俗名报好不好？啊、他们好，那我就想把报过去，那就通过了。于是我们就通过。另外，最近。我说报一个东西啊，我们开完会了，那我去报一个东西。他说你们之前的资料丢掉了。我说都，我们报的东西你丢掉。他说那你们要重开。我说丢掉是你们责任，怎么是我们重开的？我说错在你们啊。他到这讲一讲说，我说你们怎么可以把丢掉？说又不是丢你们那一间，很多间寺庙的都丢掉了。你要知道， 我中论讲好几次，碰到这个我的功夫全部破绽一破。再大的功夫碰到这个都没功夫了，都破功。哎呀，阿弥陀佛，我光处理这个宗教法这个问题已经相当久，现在又来了，一读通过，这里面又有一些东西。假如不依宗教法去登记的，政府要内测管理，凡是有宗教行为的但没有依这个法要内测管理，宪法里面没有保证我们宗教信仰自由。我信仰，我除非我违法，我妨害善良风俗，你就抓我吧，你不用管理我。我们现在也许很多人还没缺少这种观念，国外不是这样，美国不是这样，他们对宗教很尊重。有没有宗教乱象？有啊，但即便有宗教乱象，他们依然尊重宗教。之前有一次他们在讨论说这个宗教乱象，我就在那个立法院公听会，我就跟他讲说，什么叫宗教乱象？利用宗教和宗教本身的乱象，希望你能区分一下。宗教本身没乱象，是有人有心人利用宗教，真正属于宗教本身的乱象不多，老实讲真的不多。相对在各个阶层里面属于宗教产生的问题其实不是很严重，你应该去管更多。你不要只是看到某个大阶层里面某一个人出生问题，你就用这个去含挂，哦，认为所有都问题。那这过去有一个管理省的那个管理那个民政的部分，他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他说礼物寺庙的收入都要有价格。我说因为这样价格就有资金的控制，就可以管理。我说你只为了方便你管理，本来道场没有这些价格，就算有些地方有敛财，那也是少部分。但你为了这个制止这些本来就有心敛财，不在此处敛，就在别的地方敛，就利用宗教敛财了，你就要管理所有的寺庙，让寺庙每个都到处都是价格。你知道你因小失大，让所有的寺庙庸俗化，变强加商场了。他说，哦，对哦，嗯，对，嗯，你想到了。眼光执政要眼光看远，不要老是为了小事情啊定那些有的没有的法。那现在必须啊，我们处在这个环境里面，即便这个法定下来，其实也伤不了我的寺庙，因为我们真的很简单，没什么好怕你管的，也一切都清清，我们这里也都清清楚。但问题是，就如我刚才举很多例子，法一旦降定，留了太多模糊空间，底下的越走到底层的很多人就不知道，以这个一直望文生义，一直在乱弄。那懂的人懂，不懂的人就被你这样耍来耍去的。我就讲说，有一次有一个也是这样。那当然，现在大家名字开了，也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有个寺庙被人家征收，那个文也没寄给寺庙，就贴在地方政府的公告栏，那就要征收了。那个寺庙人当然不愿意啊，甚至到最后弄得要差点自焚啊。那时候我参加一个讲习会，我就问说，啊，他没寄给寺庙，那我们寺庙是每天都派个人到地方政府的公告栏站着，免得寺庙被公告了被拿走了。有这种道理，你看，现在当然比较不会发生，不过过去就是这样，他没有通知当事者，啊，就是公告一段时间没提出异议通过。我说有这种处理方式，那是以后我们每个寺庙就要守着你们的公告栏，怕你们不小心跟我贴出来说要征收，我都没个回应，这都是不如法。正如我之前谈的，这很多东西都是很怪异的东西，那还好我们懂。但我现在在乎的是一个法定下来，这中间太多模糊的空间，甚至容许太多政府的介入。你要知道，宗教本身就容易很多人，这里面因为很多是属于修行的东西，又没有一个标准。当初在有一次开会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我是佛教会的理事长，就是说有很多人一直主张立宗教法赋予宗教会有实权审查的很多的权利，当初我就反对。有人就跟我讲说，你同样是佛教会的理事长，你为什么会反对赋予教会实权？我说没权利就争成要子，有实权那不是更麻烦是吧？没权利就想争的，何况有权利。教会本来就是依道德戒律所形成的，是一种服务的，你要实权干什么？你为什么把世俗的权利纳入到一个清净的教堂里面？缺少这种眼见，你一开端有权利好管理，但一旦有权利就是腐败的开始。我们宁愿因为没权利有些事情做不来，但我们不要因为有权利整个腐败，是不是？所以我一直很反对把世俗法透露到很多宗教地方。宗教因为人性的问题，哪个地方不会有问题，但不要因为一时的有些少部分的问题，你不敢去执行其他的刑法民法，你要故意又再找一个法，法上加法，弄得越来越复杂。所以在不得已，现在包括很多不清楚的宗教人士也一直认为要立法，主动要求立法，弄成这个局势。那我们必须要为了让他后续的问题能简单，不要影响太多的，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刚才利用时间去检查，这样现金收付制啊，权责发生制，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他说有时可以这样，有时这样，我看看是怎么样，或者我也不清楚啊。那可是有些东西就是世俗法，当然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有时候佛教菩萨道就是这样嘛，啊，哎，你也必须要去了解它，你也尝试去印尼现在进出来了嘛，所以就像我说上工之后就赶快睡，因为一看到人家老先生上来不让位我就睡不着，那我一睡了我就可以不知道因为以我们的习惯，如果他上车你叫我，就算很累我也觉得哎呀起来吧，所以有时候为了逃避这种境界，我只好赶快上车，赶快闭上眼睛，赶快睡着，我就不用再起来了。当然这个是鸵鸟心态啊，这是鸵鸟心态。不过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在我的观念里面，进没来也就罢，进来的你就必须要如何尽其因缘，也许你做的不一定对啦，但但求尽心啦，啊，想尽办法去了解，问法律专家这个里面的厉害得失。为什么？为有些地方可能他们要法一旦定下来有衍生的问题，很多的地方有的人做不来，有的人就因此受到很多干扰，本来寺庙没什么财产，每半年够要跟着报个账，报个账就一直在劳累这些，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就在做这些事情，他们没有进入，他们就走在里面，他们没有走到所有大部分的寺庙的实际状况，啊，就想要管管管，这是他们的一概的。还好现在定出来还比之前的内政部办事还好一点，或者的话你会看到就拿你一点免税的东西就要把你管到底，他对宗教把它当作一个好像你是小偷，我要小心你偷东西，就是带着这种心情了，是不是？只要看到一些过失他就急着要来了，一个，所以说这个地方，老实讲，我今天讲这个有点不大恰当，但我说实在，台湾之所以有福报，是我们这些底层的人老老实实在工作，在做事赚钱，台湾才有福报。你知道，台湾是一个宝岛，但宝在哪里？宝在这个底层的人是那种踏实的修炼，努力勤劳，越上面的。我说你不要阻碍就好，要靠你帮忙我不期待，是不是？这当然有点 反政府的言论，不过我就想说我不是哪一党，我是木已大庆党，听快听快，这样就好了。我这个党最自由啊，我这个党是随喜赞叹一切世间功德啊，这样啊，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就是说，处在这个世间你也跳开不了，但依菩萨道，我们该行的还是行。那在我来讲，尽力而为，一切其他一切随缘，就是这样咯。啊，这耽搁了，结果又你看，这不知道谁当初提议要立法，又耽搁我们几分钟，你看，哎呦，哎，好，不管，这不用怪人。我们接着来，如色念念不住故，分别决定性不可得，因而色为啊，就决定不可得啊，好。因而色为即是普苦色，乃至老年色为意，到底是还是不是呢？二举有过。这其实他这样问的话，就是讲说，以你现实所看到的，你很清楚因而色跟老年色的彼此关系，说他是也不是，说他不是他又说是，那请问你如何透过这种现实来论证一个色法啊？你到底是可信不可信啊？然后我们来看啊，就是若啊，何以故？若因而色即是普无色，乃是老年色者，如是则是一色，皆为因而色。若等的话，永远长不大，是不是？啊，若因而色只是老年色，那老年不叫老年，叫做因而啊。啊，显然。婴儿色不等于老年，你看啊，小时候的我和我现在的我是一还是一？那时候是他，那时候是那时候，现在是这时候，显然不一样吧？对，好，那你就说那都一咯啊，无有就是。他当然这个号头像无有普无色，乃是老年色。如果是一的话，永远就是婴儿色。又如泥团，常是泥团，终不作品啊。为什么？因为一嘛，一就是不会变啊。啊，何以故？色常定故啊。好，那若婴儿色亦普普色，哈、啊，则婴儿不作普普，普普不作婴儿，何以故？二色亦故。你若讲同的话，永远是婴儿色。如果你讲义的话，那普色从哪里来？老年从哪里来？老年当然是从婴儿一直过来的、啊、对，老年也不会突然老年嘛，老年会从婴儿这样一路过来。好，所以你说义又不能完全义，你说一它显然有差别。好，那这个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他说若因而色亦普无色，则因而不作普无，普无不作因而，何以故？恶色亦故啊。如是童年、少年、壮年、老年，色不应相续啊。可是童年不是童子、少年、壮年、老年是连接着吗？你要完全就是童年童子就是童子，老人的老人，那我这个老跟我当初的童年就没关系的，那我的老变成是无因就老了，我的老应该是从着过去一直来的嘛，对不对？我是从孩子一直老过来的，所以有没有完全断掉关系？同一个延续吧，但同一个延续却又前后不同，那这个讲啊，生灭无常。好，所以是一说一，一或一总是只有就两可能嘛，那现在两个可能都是有问题的哈。好，有失亲属法，无父无子啊。如果你这样不否定，你如果不承认他的延续性的话，他的亲属法关系就不见了，就无父无子的、啊，对不对？关系不见了，那个父跟子的连结性就不见了。好，好，若尔唯有婴儿应得父啊，哈，变成为什么？因为还婴儿生下来，孩子生下来婴儿的时候，慢慢到了老人。那因为只有父亲生小孩子的时候，婴儿有父亲， 可是老人跟孩子无关，变成老人老的时候没有父亲，乃至我们现在不是老，比如说我假如我的婴儿时代跟我是无关的，那我婴儿时代的父亲是不是我现在的父亲也没关，是不是？除非我的婴儿就是我，那我婴儿的父亲就是我现在的父亲，不是吗？那如果我的婴儿时代跟我是完全断开关系的话，我婴儿时候的父亲那就不是我现在的父亲啊，是不同吗？是，当然我婴儿时候 我生我的时候，我婴儿时代的父母就是我现在的父母，为什么？婴儿现在到现在都是一个连结的相关联嘛，所以你完全插开不对，它是同一。你说同一，那请问你现在就是婴儿吗？也不是啊，说一说一都不可。好，只能看到的一个变化。好，我们待会再看那变化的意思在哪里。若儿者，唯有婴儿应得父，愚者弗弗，乃至老年不应有分，是故恶趣有过。所以我们现在来想一想，那可是我现在明明有这种过程啊，是不是有这种过程？那请问你现在能不能想象，那我现在的这个过程，我说明明是有婴儿，那现在是老人，老人那婴儿跟我老人是一是一都不是，那是可是明明有这种像啊，明明有，对不对？明明有这像，那你就要看那这些像是如何被确定。所以我今天有婴儿色，到最后我变成老人色，何谓婴儿色？何谓老人色？那这个色在这当中所代表的是什么？这个色，因为我们认为说婴儿色是有婴儿的那一个，像比如说我现在是老人色，那就一个老人的色，它是固定在那里，对不对？那因为我看到色就肯定我老人，因为老人色一定会有老人色，婴儿有婴儿色，由这里来论定他婴儿样，好，那婴儿样有婴儿色，婴儿色有婴儿像，对不对？好，那一定要有一个具体意义啊。可是我华姐说，你认为这个色法如果是真的话，它应该是怎么样？它应该是固定在那里的，那为什么它会变？如果有一个叫做婴儿色，那婴儿色是不是有一个叫做一个叫做婴儿色？如果婴儿色是一个固定色的话，它不应该，因为我们现在讲婴儿色跟老人色都是一个固定色。可是这个婴儿色有没有一个叫做婴儿色的？有没有叫做婴儿色？像比如说我现在有些人有一种病啊，怎么看都像婴儿，可是已经很老了，好。那还有一种就是说看起来很嫩老了，其实他才几岁，是不是有这种病？有啊，他其实看起来已经很老，但他才没几岁而已。色法不一定。好，你看我们在确定婴儿色的时候，这个色法本身有没有实质的意义？当我们在确定它是婴儿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条件，因为你有时间观念，你从你的认知里面去确定这个色法，那同时由这个色法来确定这个东西。你要看离开的很多判断，你在认定一个色的时候，其实背后还有很多的支撑来认定这个。所以说色法本身有没有一定的定色？其实没有定色啊，没有一个定色。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在看到一个色法的时候，请问一个人的相貌有几种色显现出来？有几种色？那我们现在因为有年轻老的，就这样的相，依我们的概念，就把它定成一个这样的和合相，然后就定为叫做老人色，就老人色。是，所以有的人就说年老，可是皮肤身体皮肤又不老。比如说这里好像就不大一样，但我们都是经常用一个笼统的概念去论定一个东西，那这个色其实就是当时这种因缘现出这个东西而已，它有没有实质的一个法，一个色法一定稳定在这里，加上这个色，这个人一定要变老， 就是说你就算有一个叫老人社，这个老人社不管你年不年轻，就把它贴上去你就要老，有没有这种一个叫老人社？其实你注意看，我们在看到一个老人的时候，其实绝对不是光只是社，还有很多的判断，很多的观念综合起来，你就叫老人社，就老人社。好，就是我们其实如果光只是从社法来看，其实我们都还不能形成老人的概念。那我们再看，光一种社也不能形成老人社，还有众多社。那众多社，这个众多社的一一社又是因为什么才成就这个色相？其实一个背后里面有讲，我的心老，我的种种老，才会有这个色法，这个色法综合其他色法，才会形成这个综合色。其实发觉，那是因为众生在这种执取心里面起这样相对的心啊，开始变成有这种相出来。我常讲一个例子，就是说，其实有没有真的，包括这个后头会谈的，我们有没有老？我们的生住灭吗？前面不是说老死，是不是？有没有老死？那是因为众生已经在一个习惯的价值里面看到这个过程，所以就认为这个法，因为他简单来讲，我执着这个，我对于某定某一个东西产生固定的看法的时候，以它当标准来论它的生跟灭，这时候这个叫做老。好，我上次不是讲到，假如我站在这个时候，我是年轻还是老？如果以我若花，我再活大概60岁好了，那我现在50，当然是老了。但我就讲了，如果以论我往生的话，我现在是越，我现在是怎么样？当我这个命要舍的时候，那个东西刚好要生。所以看你我要论前还是论后，定点不大一样啊。所以往往我们在判断一个东西里面，其实背后有很多的你固定的你的一个案例，你确定它，你是执着这个东西。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在等待一个车来，好，你说我这次怎么还不来？那如果这一部车子是准备把你送到监狱的话，你说车子最好不要来，对，是不是？马上就因为，所以你在看一个，你在等待他的时候，是背后有很多的判断在决定他。所以老有没有真实老？其实生不可得，老不可得，死不可得。但因为我们已经接受太多的观念了，然后就开始有一个老的认知。这个老的认知也，我老的认知，我的执着的认知，所以我的身心起的生灭，我的生灭又引导我。像比如说，你看啊，一个人一直着意于世间的东西啊，老的会不会特别快？因为你的生命心重，你的生命心重，所以有的人要，有时候有的人一天就一个晚上就白掉头发，有的人一天就马上现出很憔悴的样子，为什么？心累了，心劳累，是不是？那我们自己一直，我经常落入所谓的对法的生住灭这种强烈的执取，对世间的执取，这个人的身心的衰老是不是快？快。可是他的身心，我们的身体现在感受到这个欲界的身体，是我们先因为种种认知心，所以感受欲界，那就受欲界的这样的法的影响，就在欲界里面生老病死。所以其实是应该是你的内心里面先起欲界颠倒，然后得欲界报，然后在这个报里面再衍生其他差别维系的报再出来，所以就一直衍生这样的。那可是你有没有一定要欲界？欲界不需要，但你自己先内心里面内心起颠倒起执着，现出这样欲界相，然后入了欲界的时候，在欲界里面受欲界的这种生老病死。可是实际上你有没有一定要受这个生老病死相？没有呢，其实没有一定要这个相， 因为这个相其实是因为你纳受这个业报的时候，就会在这个业报期生灭。所以一旦得欲界人，以得欲界身，在这一期的业力里面，你最多不会超过百年，那就算一百年也一百几十岁这样而已。到现在人类还没有干到两百岁的，为什么？因为在这种业力里面，充其量最多这样而已。为什么？为什么你的寿命这样？是因为你内心所起的生命限制这样啊，所以限制这个。那有没有法一定这样？没有。所以当有的人一旦从欲界的烦恼束缚跳开来，进入色界，寿命就延长；进入无色界，寿命就延长。那如果是解脱者，叫做进到达生死边际，从此没生死，从此生死断，因为他本身那种随生命生死的东西不见了，是不是？所以你认为说十有老怎么样，这个都是已经，老实讲我们现在在老人色啊，幼儿色，这都是从你看，从你本来三界性，你执取有色法，有受种种欲，然后入欲界了以后受色法受欲，然后现在就在这里起伏，这时候你就开始，你又认知有这样的相，好，简单来讲，你认知它，你展现它，展现它，认知它，你就受这样的认知里面绑住啊，你内心有这种颠倒性，所以你就显现这样的相，依这样的相，你就认为说，你看嘛，就像说，我明明跟你讲没有，你说有啊，你看真的啊，就像你看有啊。那你看这里面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没有，但你自己依颠倒心形成这个业力，然后再由你的心认定它有，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为了有让它有，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你为了有让它有，不是有让你肯定，是你的颠倒心让它有，有完了以后你肯定它，是这样的。你本来你一切法无自性啊，以众生颠倒故现出种种相，但不知这中间种种案例，然后就确定它本是由自己心所现，然后认定它为法，然后由这个法再来肯定它。就是说我不了解这些跟我的内心颠倒有关，但我产生颠倒的时候增长我这个颠倒性，那这个颠倒性又帮助我现现这种境界相，这个境界相又增长我对它的执着，就这样一直恶性循环。所以实际上有没有真实色？没有一个真实的，没有真实的。我们现在你看众生依无明入胎，然后依自我之爱现出明色，所以为什么有六尘，为什么有六根？因为为了配合你那一份生命的执取，所以必须有六根相出来。既然六根现出来，就要有六尘来才能产生，所以一念之间六根六尘同时起。滋长的时候是慢慢来，可是在烦恼性来讲，它是因为冲着你的我爱心来的，你这个我爱心有了，就产生了根跟尘的这种差别。所以这根尘看似我六根面对六尘，此六尘跟你哪离得开？如果站在唯识的立场是这样的。所以在某些地方如果这里不好解，有时候借着唯识在理解这个道理也是很方便的。所以我们的色法有没有实质色？没有，但在我们来讲就感觉这种色。可是在实践观察之后，你都说有实质色，那为什么会变？你说有老人色，那什么叫老人？什么叫老人色？有没有一个实质看到那个老人色，或是婴儿色？如果婴儿色真有一个叫婴儿色的话，应该婴儿色会看得到，而且会什么？不能移动，是不是？可是你发觉婴儿色完了以后，婴儿色不见了，变成壮年色，壮年色变老人色。可见之前的婴儿色有没有一定？没有。有没有一定的老人色？老人色终究也会不见的，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你从色去肯定，其实色不安稳啊。又句有个问曰：色虽不定，因而色灭矣。 相续根生，乃至老人色，无有如上过。他说啊，因为你要讲说要是两个东西啊，两个东西，一个是同或一或者异，这样有问题。那我现在有一个回答，就是说婴儿色是婴儿色灭掉以后老人色才生的啊，那我就没有过失啊啊，因为既是相关，是又不等同，因为我是婴儿色灭掉了就换这个色，这个色掉灭掉换这个，对不对？好像有道理，对不对？错啊，我们也常这么讲嘛，方便我们跟他讲也是这样啊，这个完了过程完了，你可以这样讲，但你要脑筋很清楚，或者都讲完你就骂到你自己了。因为食物一，你要知道食物一法真生真灭，为了跟你要你建立你的知见，我才方便讲说这个阶段完了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完了下一个阶段，是这样的。好，我们来看这个怎么说。答曰：婴儿色相续生者，为灭以相续生，为不灭相续生。若婴儿色灭，因何有相续？以无因故。如虽有心可燃，不灭故无有相续。若婴儿色在这个就意思就是说，你说婴儿色灭掉以后就有童子色生，那请问灭的就没了，对？那不灭，不灭有两个，婴儿色，我就是我啊，婴儿色还在，老人色就跑出来，那到底我是老还是就不了？因为要灭了，灭了就切断了，什么灭？灭就无，无了还会生吗？不是，所以大家注意哦，如果是婴儿色灭了，童子色出来，然后呢渐至到老人色才生，我们现在先看前面，婴儿色灭了又童子色生，那灭的就是没的，没的它生什么？一定要父母在才能生嘛，如果父母都死了谁生你啊？那就他不要来啊，不可能。好，那如果还没灭的话就生，那这个怎么办？如果灭的还没生，那是怎么生？当然我们刚才举了父母，如果父母灭的那个是什么生？所以在我们佛法里面谁真的生？不是，严格来讲在世俗地是父母生，在第一地里面是无名生，是无名生。所以我就讲说十二因缘里面没有无名行色名色六度触受爱其有生老死爸妈他没有跑出来爸妈两个词，他只有十二因缘，他没有十四他没有跑出爸妈，然后开始无名，对吧？没有啊，从无名开始的，是，所以世俗地是父母生。那我不是讲说世俗地是无名生，因为我们在世俗地里面没有父母，你也生不来，你也不会长大，所以要念父母恩。但第一地里面，你要知道是颠倒生，好，颠倒生，颠倒你自受用。那因为你感受欲界，所以你必须缘父母相，受观父亲母学，你这时候起这个颠倒，没这个相你就生不了这种烦恼，起这个执着，所以你是仰仗这个为缘，然后自己起执着度，是这样的，所以就形成世俗地的因缘度胎。那你受这样胎，你受这样阴阳，那父母也受这么阴阳，认为我真的我生，你有这样的颠倒心，我有这样的颠倒心，所以形成这样的认知，这样的共业相，就是这样。所以在世俗地里面，你没有父母你生不了，在第一地里面，父母因缘不过是你颠倒心里面的一个仰仗因缘之一，以父母故，种种因缘故，我也让我颠倒心得以圆满成熟。好，所以我最近常举一个例子，就因为你白天骂我，我又不敢骂回去，所以我就晚上做梦骂回去。那为了要满足我骂回去，你知道多辛苦吗？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时空背景，是不是？你总不能说看到两个人在空中里面骂吧？为了要满足我骂你，我一定要盖个房子。 有家具，种种都安排好了，就伸出你来伸出我。我们坐在椅子上或者坐在哪里都可以，总是会有时空背景，然后你就坐在那里，还有很多情节，那就我开始把我主要的目的表现出来啊，把它骂回去。你看，为了满足你那个颠倒心，你要创多少境？你看，因为你要是没有环境没有空间，你骂不出来啊，是不是？你知道吧？所以你要知道，看似梦中里面你跟他是主角，其实我告诉你，其实都平等平等。为什么？梦中的你还有他都是颠倒性，梦中的墙壁沙发也是颠倒性。这些墙壁的存在是帮助那个人的存在，无情物的存在让有情物存在，有情物的存在让无情物存在，众多存在，所以我可以骂。为什么？一片颠倒。你那时候不要讲说那个沙发是无辜的，他是帮凶，他是那个谁的帮凶，那个躺在那里睡觉的人的帮凶，他帮助他圆满这个颠倒梦，知道吧？看清楚，人生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为了成就这个，就是说众生在入起这个分别的时候是这样哈，所以你看哦，我们注意啊，大家细心看，婴儿色跟童子色之间的关系是灭还是不灭？如果婴儿色不灭，那婴儿色还在的时候，童子色是生，就同时一个人里面有婴儿色有童子色。那如果容许他生灭的话，在童子色还没灭的时候，中年色就出来；中年色还没灭的时候，老年色，那变成就从左到右，婴儿色、童子色、中年色、老年色。我们你要问我说，哎，请问这位老孩子，因为他旁边另外一块还是婴儿色还在，所以你这一块要领导的年轻用这一面，儿童节就用这一面。都还在，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好，那所以生生灭灭，谁生谁灭？从无一法真实生，生是灭，不过是刹那变化。就是说，我们若用唯识来讲，是不是有四大种声色？其实四大种也是照射里面的一个因子而已。因为在你这样的业力当中，你必须要有四大种为你生起色的一种因缘而已，你这里面还有你的颠倒心，所以其实所有诸色不过是众多颠倒的因缘变化。就是以你现在在做梦里面，好，比如说你在做一场梦，你现在注意看哦，你梦中开始生这个梦成的时候，开始衍生这个梦的剧情过程，是不是众多生灭在你也看不到段落，你也没有切不开来，可是它就是这个方便讲说这个法灭这个法生。其实所谓法灭法生是就你认定那个法不在的叫做法灭、哦、就像我不是讲说那个，注意大家要细心去品体会它。比如说电视里面那个跑车跑跑跑跑跑啊，不见了啊！比如说在电视里面有一个跑车跑得很快，从这一段跑跑跑跑跑啊，然后镜头拉远了，那啊车子不见了。其实因为车子跑掉了以后，荧幕就切了一个空白，因为那一块属于车子的它跑掉了，会吗？当车子在动，不过是那个啥，在我们来讲，不过就是不同的光点在变嘛。就像那个霓虹灯啊，亮闪闪亮闪亮闪亮，就一个动作出来，对不对？其实每个灯泡都站在它的位置上而已，或者我亮你亮我亮我亮，你不要亮我亮啊，然后就一个图像出来，那你亮你按你按你亮啊，就一个图像出来。其实谁离开过？只有种子现行，现行种子，种子现行，现行种子，就生出这些像。谁生谁灭？不是，就因缘生灭，十一法生，无一法灭。所以，如果你认为十有一法生，就会产生它生了，它有没有灭？它灭完了，怎么去生？它不灭的话，又如何生？这个时间过那么快。 啊，就这样。所以实际上有没有，不过是在你的颠倒性里面，众多颠倒的奇奇灭灭。我讲的奇奇灭灭还是方便说，从也无一法生，只是我也想说，所有的奇灭是就你现在执着的那个法在奇灭，这个法奇灭，那个奇灭。所以说以颠倒心的奇奇灭灭，简单来讲，做种种的众多执着现出的世俗地里面所谓的生念相，实无一法生，无一法灭，所有但只是名言实色颠倒相而已。知道，你知道这个意义到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就是说，当你现在在众多的看似客观存在的东西，要找个一个指定它是真的时候，其实凡是生一心皆是错。那这个有什么作用？再进一步衍生出来，当我们在做空观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就是当我们肯定这个，比如我不是常讲吗，我站在某一个肯定，以便以观它空，但当我认定我在观空的时候，这个肯定我在观的时候，自己已经肯定那个所了。我当我肯定能观者的时候，是不是也就同时肯定所观境？你要知道，他就经常会带着这个。当然在修行过程，我们必须要见智，一步一步来。但你要不要看得到这一点的话，你要知道，在方法上我次第，在道理上是一切法当下缘起。你知道的，这个大家注意，就是说不是在观念上我是渐渐的去掉某些执着，没错，但即便我现在渐次的去掉某些执着，我也知道在修行的过程有次第的关系，但在法的实相里面，其实没有一个法完了下一个法，没有这种东西，是修行的过程上必须要如此，不得已，否则的话，这个关系到哪里？你的认知错误，以为我修完此段，修这一段是真的法，是这么一个完了接一个，基本上你修的时候就错看法性了，你就错看法性了。你是在方法上的方便次第，不是实有法一块一块一块的这样的。一个自信法，这个完了接这个法界，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好，所以在修行里面，天台里面，理集、明智集、观行集、相视集，其实都是集，只是因为你能力不足，所以说方便说，或者的话，其实一切法这样。那我们要了解的话，当我们现在在观察一个法的时候，我们要不是了解这整体法的相互众缘和合生的道理，你就会留在一边的肯定去观另外一边的否定，结果往往当你有这一边的肯定的时候，你要观另外一个否定的时候，这个否定会因为这个肯定而存在，你懂吗？这个很多，当我有这个烦恼，我要破这个烦恼的时候，这个烦恼因为你想破它存在。注意哦，这个很有意思。你如果了解观察系的，你就会产生，当这个烦恼，当我想破它，它才被我承认了。当我肯定它是一个实在烦恼的时候，这个烦恼才肯定了，是。所以破烦恼，真正破烦恼不是拿着刀子去砍烦恼，放下屠刀，观苦性不可得，这时候才开始破烦恼。为什么？因为它是相依代性，当你肯定它的时候，另外一面就连在一块了，因为它是整个相互连接的。所以你看不到这一点的话，你想要去，你要不是清楚，就是你看把世间看得是非善恶清清楚楚，仗义直言，像我们刚才这样，哎，不过也应该是一个颠倒人，不是吗？为什么？你把它当真实事，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为什么？众生的根本颠倒就是本是虚妄处，执杀为真实，这才是根本烦恼。除此之外，一旦执着下去了，再论说做好梦、做噩梦，啊，差不了多少了。 所以千万不要醒来，你这种业障真糟糕。昨天做个贫穷梦，像我就有修，我昨天做的是富贵梦。
好，休息一下。